亲王奕匡原打算让袁世凯现在就出山，没想到袁世凯说时候不到，还不能出山，把奕匡给急得咣咣直跺脚啊，心说袁相成啊，袁大头，究竟你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啊？你说的不是时候是什么意思？真正急死着你。徐世昌在旁边站着，一看庆王急成这般模样，就解劝王爷，请您相信袁公宝，他料事高人一等，他要说没到时候，那肯定是没到时候，请王爷千万不要焦急呀。那老徐你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出山呢？马爷，请您想想，三年前摄政王载沣当权，什么不干，头一件事就把袁相成撵出北京，把官职一撸到底，何等的狼狈！如今又用着人家了，又想叫他出来到南方去剿匪，你说这口气他能顺得下去吗？如果不给他十分光彩隆重的场面，不授给他非常重要的职务，我看老袁是不会出山的。也有道理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王爷和我联合朝堂上故旧老臣联名上诉，在摄政王面前力保袁世凯出山。我相信到了那时候，袁公宝就能答应了。
就这么办。
哈，庆王奕匡协理大臣徐世昌联合了朝堂上几十批元老故旧，联名上书，要求摄政王马上颁发旨意，启用袁世凯。呼声是越来越高，在京城就掀起来袁世凯热。摄政王载沣本就不同意袁世凯出山，可前者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没办法，这心呢就有点动摇。现在你看，大伙又这么要求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头天晚上他到太庙哭了一鼻子，觉着对不起先帝，后来一横心才颁发了旨意。这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国难当头，朝廷为了重用人才，让袁世凯起伏驾湖广总督，督师南下，剿平乱党，必加重用，等等等。钦此。这个载沣琢磨着，给袁世凯一个湖广总督就不小了，封疆大吏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也够光彩体面的了。他还以为那袁世凯不定乐的什么模样呢， 结果他猜错了，就这一道上谕没有惊动袁世凯。在第二天，袁世凯就回了一封加急电报，电报上说老臣足迹未遇，加之最近又得了痢疾，卧床不起，实难当此重任，请王爷另委贤者。就这么几句话，这不很清楚吗？我这个脚啊还没好，现在又闹痢疾，简直都卧床不起了，你另找别人吧。嚯，宰方一看就明白了，嫌官小，好你个袁相成啊，你这叫故意拿糖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找单霁、宰涛几个人一商议，宰涛冷笑了一声，二哥呀，您呐一点主见都没有，这不很明显吗？袁大头故意拿把，他不是不愿意出山吗？正好不用他，从心里万万我就反对这件事儿。难道离下他，咱们大清国的江山就不能存在了吗？难道没有他什么事情就办不成吗？摄政王就说，你说当前这么动荡，乱匪十分猖獗，十二省先后宣布独立，要照这样的拖延下去，咱的江山可真的就保不住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二哥，你马上降旨，让陆军大臣殷昌火速进兵，剿平乱匪，光复武汉三镇。您给他来点压力，如果预期不能收复武汉，就要他的脑袋。这个窝囊废，他这陆军大臣怎么做的？让他督师南下，怎么到今天连一枪他都没放？这就叫贻误战机，论法当处极刑。摄政王听着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时至今日就得仰仗着殷昌了。马上给前方拍了加急电报，措辞非常强硬，现殷昌在立冬以前必须光复武汉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就提头来见。殷昌接着电报一看呢，也为了难了，心说摄政王要翻脸无情了，真要把他激怒，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真保不住了。可叫我进兵，我是非打败仗不可呀。不行，我呀还得跟他讲讲价钱。殷昌当天晚上又给摄政王回了一封电报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武汉三镇有长江天险，光靠陆军恐怕难以取胜，要求朝廷让海军部加派兵船配合作战等等。摄政王看了之后认为殷昌的要求也不算过分，马上降旨叫水师提督萨镇兵率九支兵船配合作战，率领水陆大军进攻武汉。其实啊，人家武汉三镇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殷昌 王呢是先奔汉口来的，在汉口的北郊与革命军遭遇，双方就展开了激战，你枪我炮，刹那间打得硝烟弥漫，互有伤亡。革命军的总司令就是那位蒋义武，那蒋义武为了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啊，亲自在前线指挥战斗，跟士兵睡在一起吃在一起，老百姓对革命军十分拥护，送饭送茶，帮着搬运弹药，因此革命军士气高涨，没出两天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是大败而逃。再说海军方面，水师提督萨振兵率领几支兵船进了长江，正好与革命军的兵船相遇，在水上也展开了激战，但是军政府把大炮架在蛇山上，居高临下，哎，非常得劲儿。可萨振兵的水师在下边往上打，相比就不利了。经过一阵激烈的炮战，最后萨振兵坐的旗舰沅江号被革命军的炮弹击中，船这一沉，可吓坏了萨振兵，这家把迷一个猛子跳水里去了。后来清兵卫队保着他上了救生艇，才逃着这条狗命。其他的兵船全成了革命军缴获的胜利品，革命军大胜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热烈祝贺。清军是狼狈而逃，这殷昌又逃回信阳，拜本请罪，在电报之中夸大其词，说什么乱匪声势浩大，据我观看能有十几万人马，而且戒备精良，臣万难抵挡啊，恳请朝廷速派救兵等等等。摄政王一看傻了眼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，难道说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这些乱匪不成吗？他把他兄弟在逃找来了，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。在逃听完了也气得够呛，二哥，为今之计，只好我亲自出马了。我也看清了，我要不带兵去，这些乱匪万难剿平，您赶紧降旨吧，我马上就起兵。可这哥俩打定了主意，载涛刚要转身走，突然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满头大汗，嘘嘘带喘呐，王爷，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摄政王载沣一看，来的是谁呀？是他兄弟载洵。这载洵呢是老三呢，就见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，慌张的要命啊。各位啊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你们看看，这滦州又出了事儿啊！滦州离着北京太近了，就是现在的滦县呢。摄政王拿着电报来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呆若木鸡。载涛把电报拿过来看，也 军第二十镇，第二十镇的统制叫张绍琛。另外在滦州驻防的还有第二混成协的协统叫蓝天卫，两个人联合24位将领电制清廷，要求清政府在年内必须召开立宪会议，第二释放国事犯，第三满人汉人一律待遇平等，第四废除皇族内阁，第五提倡言论自由。如果朝廷不能答复这五个条件，我等要率兵赶奔京城举行兵谏。言下之意，如果政府不答应这要求，他们要配合南方的革命党攻打北京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摄政王能不傻眼吗？武昌首义之后，十二省先后响应，都挂上了三色十八星旗，脱离了清政府。那么武汉的事情未了，现在后门又着了火了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琛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，身为高级将领，手握重兵，手底就伙人呐，再加上第二混成协协总蓝天卫，那声势浩大，这要进攻北京，岂不腹背受敌呀？要比较起来，张绍曾的威胁比武汉政府的威胁那要大得多得多呀。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。摄政王站起来，在地上转了几圈，拉着宰涛的手就问：“兄弟，兄弟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应该怎么办？”宰涛那脸都气青了。哎，也真没办法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哥哥可以给殷昌去封电报，叫殷昌率领人马固守信阳，只要他能把革命党给挡住，那就算立了功了。而后咱们腾出手来对付张绍曾和蓝天卫，把后院的火扑了灭了，然后再打主意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但是怎么对付这支人马呢？哎，王爷，我想叫吴汝珍去一趟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吴汝珍能对付得了？
能。据我所知，吴汝珍和蓝天卫、张绍曾他们都同学，早年都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，据我所知他们的交情还都不错。那么命吴汝珍为钦差到那边安慰安慰，只要答应他们一些条件，把军心稳住，也就不成问题了。摄政王点点头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再掏啊，我把这件事就委托给你了，最好你把吴汝珍找来，你亲自交代清楚，我也好放心。二哥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你交给我，保险出不了篓子。就这样，宰涛回了西长安街军资府，马上排电报到石家庄，叫吴汝珍立刻进京前来见他。 咱们单说五路镇，平步青云做了第六镇统治，挂名的山西巡抚、北方巡阅使，手下掌握着一万多兵马，他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吴禄贞嫉妒的连觉都睡不着了，每天在策划研究，什么时候进兵，什么时候配合南方的革命党指导优要，把清政府给推倒。他想的是这事儿，可正在这时候，在朝的加急电报到了，叫他进京有急事商议。吴禄贞不敢不去，带着心腹爱将马惠田，领着一排护兵，登上火车就到了北京了。等到西长安街军资府面见载涛，载涛在小会客厅接见着他们，就听外头皮鞋踩到石板路上的声音咔咔山响，门帘一起，从外边进了两个英俊的军官。要说起吴禄贞来，小伙长得相当帅呀，堪称是美男子，1.7米的个头，浑身上下蓝呢子军装，大盖帽，武装带，锃明瓦亮的高筒皮靴，雪亮的刺马针，带囊的马裤，军功绶带，双龙宝星，金剑银剑，肩章领章，手枪佩剑，这一套装带在面前一站是英姿勃勃呀。原来他的军队一色都是德国装备，德国军装在世界上那是有名的，再加上这小伙长得也帅，腰板倍直，个头也好，配上这样的军装是十分得体，格外的光彩照人。在他的后边站着个小伙，也是蓝呢子军装，两个人见载涛在正中坐着要行跪拜礼，载涛欠了欠身，免了免了，两个人没行跪拜礼，按军事礼节行了军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。载涛一看，